2013年8月7日中午，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了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公安局。报案人告诉警方，他问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妹妹和妹夫的下落，打个电话也是关机的状态。失踪的郭英杰、王秀兰夫妇都是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在煤矿的砖厂工作，他们的家位于煤矿家属区。在报案人的带领下，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赶到了失踪者的家。这片区域基本上都是老住户，治安较好。郭英杰夫妇的家里外共有两间屋子，家门是锁着的，给人感觉是平和的离开家的，没有被人挟持的可能性。如果是被人挟持的话，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来锁屋门。报案人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锁，侦查员们发现外屋最多也就是十几个平方米，看上去很正常，屋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外屋地上停着一辆电动车，报案人说这是他妹妹的，电动车也属于正常使用的状态，钥匙也还在车上挂着。技术人员在电动车上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在外屋通往里屋的门口摆放了一双男士皮鞋以及一双女士的拖鞋，皮鞋是妹夫郭英杰的，拖鞋是妹妹王秀兰的。警方推测男主人应该是有什么急事，还没来得及换上皮鞋，穿着拖鞋就走了。那么他穿着拖鞋应该不会走到很远的地方。与男主人穿着的拖鞋离家相反，女主人是正常穿鞋出门的，难道男女主人不是一同离开家的吗？随后侦查员进入屋里，就看到了双人床前的柜子，柜子上面摆着半瓶啤酒和一双筷子，还有一小堆啃过的骨头，旁边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个花卷和几块骨头。据报案人介绍，王秀兰从来不喝酒，看样子当时吃饭喝酒的是男主人。正常情况下，一瓶啤酒打开就应该喝完，但是这瓶啤酒没有被喝完，那就说明男主人应该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被人叫走了。据报案人介绍，他当天上午曾经来家里看过，当时里屋的电灯和电视是开着的，报案人离开时习惯性的关上了，正常情况下只有夜里才会开灯。难道这夫妻俩是在夜里离开家的吗？种种迹象表明，夫妻俩的突然失踪是不符合常理的。经亲属查看，郭英杰夫妇俩的生活用品都在，平时所穿的衣服也都在，但是家中的轿车却不见了。平时车子是停放在院门口的。警方马上对周围展开搜索，但是没有发现那辆现代的伊兰特轿车。这片区域都是平房，监控探头很少。经过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这两天郭英杰都是自己开的车，并没有借给外人。夜里匆匆离开，人车一起失踪，两天联系不上，亲朋好友不知下落。这种种不正常的迹象让民警不由得不往最坏处想，夫妻俩可能已经遇害了。双方父母都健在，家里还有孩子，如果离家很长时间，肯定会跟家里联系的。但是这次家里完全联系不上，如果是被绑架了，那么家人肯定会接到勒索电话，但是夫妇俩失踪后，家人也没有接到类似的电话。经过了解，郭英杰是砖厂的夜间值班人员，妻子王秀兰专门负责发售新砖，有时候郭英杰也经常向一些建筑工地推销砖。由于他脑筋灵活，再加上吃苦耐劳，收入一直不错。郭英杰为人老实本分，夫妻俩感情也很好，夫妻俩在单位和居民区的口碑都很好，没有明显的仇家。警方认为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的可能。随着调查的深入，郭英杰夫妇失联前的最后活动情况渐渐的清晰起来。2013年8月5日一大早，王秀兰就到了单位。中午下班的时候，她骑着电动车回了家。当天，郭英杰从市里返回煤矿，他先到砖厂接了一名女同事到煤矿街上，然后他就自己开车回家了。邻居反映，夫妻俩中午回家以后还在院子当中走动。2013年8月5日下午3点，郭英杰经常雇的一位大车司机给他打电话，发现关机，便又联系了王秀兰，结果是同样关机。当时司机以为两人手机都没电了。8月6日，大车司机再次给夫妻俩打电话，仍然是处于关机状态。最新了解到的情况让侦查员们推翻了郭英杰夫妇是夜里离开家的推断。警方分析，夫妻俩遇害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8月5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本是老实本分的郭英杰和王秀兰在自己的家中突然消失了呢？ 案发后，警方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案发当天上午，郭英杰在市里收回了一笔10000元的欠款。收完欠款以后，他又出去卖了10万元的专票。当时对方给他了46000元现金作为定金，也就是说，当天他手里总共是56000元现金。警方再次来到郭英杰家中查找钱款，让他们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发现那56000元现金。银行也没有发现夫妻俩存入现金的记录。那么，会不会是财杀呢？郭英杰夫妇所住的南煤矿家属区距离锡林浩特市区有15公里，这里有3400户人家，住的都是平房，没有安装监控探头。不过，郭家紧邻一条公路的303国道，从南煤矿往返锡林浩特市，正常情况下司机都会走这条路。警方调取了公路上唯一一个收费站的监控视频，发现郭英杰的车在8月5日当天上午9点左右从南煤矿方向开到了锡林浩特市区，当天中午12点又从锡林浩特市返回了南煤矿。之前侦查员已经了解到，当天上午锡林浩特市的一个熟人还了郭英杰10000元欠款，他开车去市里很可能是取这笔钱的。监控视频能够清晰地看到是郭英杰本人驾驶着车辆的，这之后就再也没见到郭英杰那辆车的踪影。那么郭英杰夫妻俩到底去了哪里？大白天的，一对夫妻俩在自己家里神秘消失，这在锡林浩特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经过反复走访，侦查员从郭英杰的几位邻居那里得到一条线索。8月5日上午大概是10点左右，有三个民工打扮的人提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郭英杰的邻居说，那三个民工模样的人是从一辆市里开来的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他们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离公路最近的郭英杰家院门口坐下，像是在等什么人。侦查员分析，这三个人很可能是刚从外地来此地打工的，之所以在郭英杰家门口长时间的坐着，很可能是在等人来接他们。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没有等到人来接，再加上身上没钱，这时候刚好郭英杰开着一辆轿车回家，三位民工就对郭英杰产生了想法，从而对夫妇俩实施侵害呢？侦查员们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了南煤矿附近一个采石场8月5日下午来了三个外地打工的人，但是第二天这三个人就都不见了。因为还没来得及登记这三名工人的电话，一头雾水的负责人只好给介绍人谭英打了电话。谭英在电话里说他临时有事去了外地，至于那几个民工离开的事，他是毫不知情的，只知道是从四川来的。长途跋涉来打工，居然一天都没干就走了，这个反常的情况引起了侦查员的重视。更让侦查员注意的是，介绍人谭英居然是郭英杰的熟人，出事那天上午偿还郭英杰的10000元欠款的正是他。郭英杰8月5日上午从谭英那里拿了10000块钱现款，之后三位民工就出现在郭英家门口，然后三位民工就莫名的消失，而且谭英也离开了本地。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通过调查，侦查员了解到，谭英40来岁，是锡林浩特市人，开了一家电脑耗材店，没有前科劣迹，但是性格比较粗暴。根据郭英杰的亲属反映，这笔钱谭英已经借走好几年了，要不是这几次郭英杰催得急，估计他会拖欠下去。那么会不会是郭英杰向谭英逼要欠款太紧，从而使谭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于是联合三位民工将郭英杰夫妇杀害呢？然后将夫妇俩的轿车现金等一并抢走呢？但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警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面对这样一起蹊跷的失踪案，锡林浩特市警方一筹莫展，他们只能一边寻找三位民工，一边搜寻新的线索。郭英杰夫妇失联之前，除了谭英归还的10000元欠款之外，还收到过一笔46000元的卖砖款。继续侦查，民警发现知道这笔钱的只有两个人，付款人王天一以及介绍人林强，这两个人都是30多岁锡林浩特市人，没有正当职业。王天一主要是靠向工地转卖建筑的原材料赚取差价，林强则是王天一的一个小跟班，两人平时经济都比较窘迫。经过走访，郭英杰的同事证实，2013年8月5日，也就是案发当天的中午，王天一、林强到砖厂跟郭英杰买了10万元的砖，先交付了46000，并且说好以后再付余款。 不过两人之后的活动情况就无人能够证明了。查看303国道上的监控，侦查员发现王天一的车子是当天傍晚时分才回到市里的，车上坐着王天一和林强。那么这两个人跟郭英杰买完砖之后为什么没有马上回到市里？难道他们是特意利用下午的时间对刚刚收到卖砖款的郭英杰夫妇下了毒手吗？侦查员决定秘密调查王天一和林强，结果发现两个人有一系列的不正常反应。王天一那辆很旧的二手车在8月5号以及之前的两三天内频繁来往于市区和砖厂之间，并且开车的就是王天一本人，旁边坐着林强。林强平时生活非常拮据，但是案发之后突然变得非常阔绰，还了几笔债务，并且多次请朋友吃饭喝酒。一起吃饭的人反映，有一次林强喝多了，在酒馆里掏出厚厚的一沓钱当众抛洒。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把这些钱带了回去，一清点整整的15000元。当天林强酒醒之后就跑到派出所取钱，在民警的询问下，林强告诉民警这笔钱是王天一借给他的。派出所民警立即给王天一打电话求证，王天一在电话里那头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最后勉强承认借过10000块钱给林强。两个人的说法明显是不一致的，但是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派出所民警只好先把钱还给了林强。侦查员立即询问了两人，两个人表现得非常紧张，不停地搓手，头上一直冒汗。王天一和林强的不正常表现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询问中，两个人矢口否认案发前后去过南煤矿，就连案发当天去找郭英杰买砖的事儿也都否认了。前期调取到的证据发现，8月5日当天王天一和林强驾驶王天一的车辆确实出现在南煤矿，那么两个人肯定在撒谎。至于郭英杰夫妇失踪的那天下午，他们先是说曾经在饭馆喝酒，但是当被要求举出证明人时又都改口说是在王天一家里喝的酒。询问的结果，这两个人的嫌疑更大了，但是毕竟没有直接证据，民警只能让二人离开了公安局。案发10天后，有人在距离锡林浩特市200多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一辆被人抛弃的轿车。这辆车没有牌照，身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虽然车牌照被卸掉了，但是侦查员还是根据车的发动机号确认这辆车就是郭英杰的。车里比较整洁，并没有较大的翻动痕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血迹。不过技术人员在前排的脚垫上发现了几枚烟头。技术反映，郭英杰夫妇俩都不吸烟，爱干净的他们一般也不允许别人在车上吸烟，这几枚烟头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很快检验结果出来了，烟头是一名陌生男性的。侦查员当即采集了王天一和林强的血样跟烟头上的 DNA 进行比对，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天一和林强都没有被比中，两个人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郭英杰夫妇还是没有音讯，四川来的三个民工也没有下落，王天一和林强的表现甚是诡异，那么谁才是绑架郭英杰夫妇的人呢？无奈之下，专案组决定把可疑对象的检验结果输入了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有一个叫雷某的中年人被比中了，他是郭英杰在南煤矿砖厂的同事。在对雷某进行了初步调查后，警方发现他跟郭英杰夫妻俩关系非常的好，两家隔三差五的就会聚一聚，有什么大事小情也会互相帮助。郭英杰的老婆和雷某的老婆基本上是天天一起上下班，无话不谈。以两家的关系，雷某的烟头丢在了郭英杰的车里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郭英杰夫妇失踪之后，雷某一直在四处打听夫妻二人的下落。不过雷某有几次前科劣迹，为人比较霸道，在南煤矿地区口碑不是特别的好，这次的 DNA 能够比中他也是因为他过去的案底。然而雷某会因为缺钱绑架朋友吗？专案组对雷某展开一系列的调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难道是 DNA 检验出错了？没过多久，一组侦查员了解到，案发前一个月，雷某在南煤矿一个偏僻的地方租了一间没人住的老房子，说是一个打工的朋友要来住。侦查员马上找到了房东，悄悄进入了这座破败不堪的老院落。老房子分为里外两间，因为常年无人居住，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一双男士的拖鞋丢在地上。郭英杰就是穿着拖鞋离开的。 这双拖鞋到底是不是郭英杰的，还得经过检验。除了拖鞋，侦查员还发现了几根比较新鲜的长头发。经过调查，民警得知长头发的长度跟失踪的女主人的头发长度是相近的。接下来，侦查员们又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而这几枚烟头和在郭英杰轿车内发现的烟头均属于同一个品牌，而且它们的新鲜程度也类似。侦查员提取了这几枚烟头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检验。几天之后，房间遗留的拖鞋上检验出了郭英杰的 DNA 成分，长发上也检验出了王秀兰的 DNA。 郭英杰夫妇失踪前应该在那间出租屋里出现过，雷某的嫌疑迅速上升。然而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那几枚烟头的 DNA 成分却跟郭英杰现在车里的烟头 DNA 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老房子里那几根烟头不是雷某丢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雷某不是杀害郭英杰夫妇的凶手？那郭英杰的拖鞋跟王秀兰的长发怎么会出现在他租的房子里呢？会不会是雷某伙同他人共同作案，将郭英杰夫妇杀害呢？经过周密的侦查，警方找到了一位可能伙同雷某作案的人。此人姓赵，锡林郭勒盟人，很早以前和雷某一起服过刑。雷某所租房子发现的可疑 DNA 正是赵某的。雷某和赵某当即被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两人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因为经济窘迫，他们早就想作案了，为此雷某还特地租了那间老房子。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在2013年8月中午，两人先以还欠款为由，将郭英杰骗到了老房子里，残忍地杀害了。随后又以郭英杰喝多了为名欺骗并杀害了王秀兰。事后犯罪嫌疑人赵某指认第一现场，两人将抢劫所得的56000元进行了分赃，两人被抓时赃款已经挥霍一空了。不久之后，谭英介绍的那几个民工也在附近的一个砖厂被警方找到了。原来他们来到那家采石场之后，发现工作和条件待遇不如意，便悄悄离开了，就这么简单。而在案发后表现反常的王天一和林强事后也向专案组承认，二人听说郭英杰在刚刚跟他们做完生意后夫妻双双失踪，担心牵扯进案子，所以才接连说谎。真相终于大白了，被害人可以瞑目了。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